大家好，这里是最佳拍档，我是大飞。2025年的达沃斯论坛刚刚落下帷幕。1月24号，谷歌 DeepMind 公司的 CEO、诺贝尔奖得主德米斯·哈萨比斯接受了一次长达一个小时的深度专访。在这次访谈中，他就全球 AI 发展的多个关键议题分享了自己独到的见解，从中国 AI 新势力 DeepSeek 的崛起，到对 AGI 突破时间的大胆预测，从 AI 在科研领域的重大发现，到对 AI Agent 元年的展望。德米斯·哈萨比斯的每一个观点都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更加清晰的 AI 发展新图景。今天呢，大飞就来为大家深入解读一下他的这些观点，与大家一起去探寻 AI 背后的发展脉络。在探讨 AI 发展的时候，通用人工智能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GI, 始终呢是一个绕不开的核心话题。我们距离真正的 AGI 究竟还有多远呢？哈萨比斯给出了一个相对谨慎却又不失乐观的时间预估，那就是可能还需要3到5年。他认为，如果有人在2025年就宣称已经达到了 AGI, 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营销手段。尽管近年来 AI 技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，但是哈萨比斯认为，当前的 AI 系统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短板，像推理、分层次规划以及长期记忆等等能力都还处于缺失的状态。虽然一些 AI 系统呢，在像数学奥林匹克的竞赛中能够拿到银牌了，确实呢也非常了不起，但是这些系统同样可能在一些基础的数学问题上犯错。比如说在计算 strawberry 这个单词里面有几个 r, 或者是比较 9.1 和 9.9 哪个更大的时候。这种呢在不同任务上表现出的巨大差异，充分体现了当前的 AI 系统距离真正的 AGI 还有不小的差距。那么真正的 AGI 应该是什么样呢？哈萨比斯给出了一个严格的定义标准，那就是一个真正的 AGI 应该在所有的认知任务上都具备一致和可靠的表现。这意味着一个真正通用的 AI 系统不应该存在明显的弱点，它在每个领域都应该表现得非常强大。比如说在围棋或者是数学领域，它可能会超越最优秀的人类，但是同时它也绝不应该在简单的算术问题上出现失误。哈萨比斯呢还提出了一个观点，那就是目前 AI 领域正在处于一个既被高估又被低估的奇怪阶段。从短期来看，人们对于 AI 的预期呢有些过高，甚至存在着过度炒作的现象，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，AI 的影响力其实仍然被低估了。一方面呢，为了吸引投资和公众的关注，市场上呢不乏有一些夸大其词的宣传。另一方面呢， AI 在某些领域又展示出了超预期的潜力，比如说 AlphaFold 的蛋白质预测，以及 AI 帮助发现数百万种新材料等等。在谈到实现 AGI 的具体路径时，哈萨比斯认为，我们有 50% 的可能性还缺1到2个类似于 Transformer 这样的重大突破。这个判断呢，既体现了他对于现有技术的信心，也表明了他对未来创新的期待。当被问到是否认同萨姆奥特曼关于 OpenAI 已经知道该如何去打造 AGI 的说法时，哈萨比斯表示，如果萨姆奥特曼指的是大概知道需要哪些技术，还缺哪块拼图，以及需要整合什么，那么他是同意的。不过呢，要想让所有的部分都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，还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。目前来看呢，通往 AGI 的道路虽然已经开始变得清晰，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，仍然需要突破多个技术瓶颈，整合多项关键的能力。这不仅需要对现有技术进行完善和扩展，还需要全新的突破性创新。在 AI 的发展过程中，创造力呢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。哈萨比斯在这次对话中首次系统性的阐述了他对于 AI 创造力的深度思考，并且呢提出了一个3个层次的创造力模型。最基础的层次呢是差值式创造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把系统见过的东西做某种平均或者是混合。比如说让系统生成一张新的猫的图片，它呢就会从看过的100万张猫的图片里得出一个综合的结果。从理论上讲，这张图片呢确实是一张新的猫的图，因为呢它和训练集中的任何一张猫图都不完全一样。但是呢，这种生成方式只是机械的做了某种平均，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。更高一层的创造力表现呢为外差式的创新。AlphaGo 就是很好展现了这种能力。他在学习了所有人类下的棋谱之后，又通过自己跟自己下了几百万盘棋，从而想出了人类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策略，彻底颠覆了人类几千年的围棋经验。哈萨比斯认为，这种超越训练集界限的能力已经相当的珍贵，是真正的创造性体现。而最高层次呢，则是完全的原创式发明。哈萨比斯用设计一个新游戏来解释这一层次。比如说，向系统描述一个抽象的目标，设计一款只需要5分钟就能够学会规则，但是却需要一辈子乃至几辈子才能够真正精通的游戏。这款游戏呢要兼具美感与深度，还包含某种神秘的宇宙奥义，并且呢2小时之内就能够下完一局。 这其实呢就是对围棋的一种高度的概括。如果系统能够发明出像围棋一样优雅、美妙，而且近乎于完美的游戏，那才是达到了人类那种发明创造力的水平。那么，为什么现在的大语言模型还无法达到 AlphaGo 那样的创造性水平呢？哈萨比斯解释道，以 AlphaGo 或者是 AlphaZero 为例，如果仅仅使用它们的模型部分，而不叠加搜索和推理机制，那么模型就只能根据棋盘的当前形势，给出一个最有可能的好招式。虽然呢，这样也能下出不错的棋，能够达到专业水平或者是特级大师的水平，但是绝对无法达到世界冠军的水平，更不会出现那些令人惊艳的新招。他强调说，真正的创新突破需要搜索的能力，只有让 AI 能够跳到自己认知范围之外的地方，超越已经总结的知识，去发掘知识树上更加深处的分支，才能够产生那些惊艳的想法。不过呢，实现第三层次的创造力还面临着重大的挑战，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，我们并不知道如何向系统准确描述这样的目标，因为它的目标函数过于抽象和模糊。目前呢，我们也不确定是否应该让模型拥有更高的层次、更抽象的思考模块，或者是不是还缺少了一种人类独有的智力元素。不过呢，哈萨比斯对未来保持着谨慎的乐观，他认为也许只需要在系统里加入更多的抽象层级，或者换种思路，采用全新的技术，亦或是同时尝试这两条道路。除此以外呢，在这次对话中，德米斯·哈萨比斯还详细介绍了 DeepMind 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三个重要突破，展示了 AI 将如何对未来科研带来革命性的变革。在生命科学领域，继 AlphaFold 在蛋白质结构预测上取得突破之后， DeepMind 又将目光投向了构建完整的虚拟细胞模型。我们知道蛋白质呢是生命活动的基础， AlphaFold 虽然解决了蛋白质的 3D 结构问题，但是只有蛋白质的静态结构还远远不够。要想真正的理解生物学，就必须明白细胞里各种分子之间的动态交互过程。为此呢， DeepMind 启动了一个为期五年的项目，将从相对简单便于研究的酵母细胞开始入手。项目呢，计划先用 AlphaFold3 去处理蛋白质配体、蛋白质 DNA、 蛋白质 RNA 等各种相互作用，之后呢，再研究一个像治愈癌症之类的完整通路。虚拟细胞模型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能够大大加速药物研发的过程，通过在计算机里先进行上百万次的模拟实验，然后再把最有希望的结果拿到现实实验室里进行验证，从而极大的加速研究进度，同时节省大量的成本。这就和在游戏环境里做的事儿一样，先建立模型，用它做推理和搜索，然后呢得到一些预测。在材料科学领域， DeepMind 取得了另一个惊人的突破，那就是发现了220万种新的稳定材料。这个数字呢远超人类已知的大约3万种稳定的材料。哈萨比斯提到，他呢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找到常温超导体。如果真的能够研制出来，那么人类将在能源与气候危机上获得重大突破。例如，我们可以在撒哈拉沙漠中铺设太阳能板，然后利用超导体把电能传输到欧洲，避免像现在这样在输电过程中损耗大量的能量。在基因组学领域，另外呢也在开拓新的研究方向，特别是在理解复杂疾病的遗传机制方面，比如说用 AI 来判断基因突变究竟是有害还是无害。大部分 DNA 突变呢其实是无害的，但是有些会导致疾病。更具有挑战性的是研究多基因的疾病，也就是由多个基因突变共同导致的疾病，这也是目前这个领域进展缓慢的地方。不过呢， AI 特别适合去探索那些弱交互，也就是多个基因小突变叠加在一起才能够产生病变的情况。这些信号呢，有时候并不明显，但是 AI 却能够发现这种隐藏的模式。生物、材料、基因组学这三个领域的突破，充分展示了 AI 在科学研究中的巨大潜力。正如哈萨比斯所说，AI 不仅能够加速现有的研究过程，更加能够帮助科学家发现人类难以觉察的复杂模式和关联，这预示着科学研究方法可能迎来一场根本性的变革，从而大大加快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认知和理解速度。不过呢，随着 AI 的快速发展，潜在的安全风险也日益凸显。在这次对话中，哈萨比斯特别强调了 AI 系统可能表现出的欺骗性行为，这个现象呢，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 AI 安全的重要性。他认为欺骗性是 AI 系统最不应该具备的核心特性之一，因为如果一个系统具备了欺骗能力，那么对它进行的所有其他测试，包括安全测试，都将失去意义。在实际测试中，这种欺骗性的行为已经有所显现，比如说有些系统不想透露自己的部分训练内容，就会故意的隐瞒。还有一个例子，曾经让某个聊天机器人去跟国际象棋引擎 Stockfish 对弈，他明知道自己会输，就试图通过各种方式绕过去，不跟 Stockfish 正面的较量。对于这种现象，哈萨比斯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心理。他一方面呢被这种欺骗性行为吓到， 另一方面呢，又对这些模型展现出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敬意。他解释说，这种能力呢具有双面性，虽然会带来欺骗，但是也可能会在加速科学发现等方面带来积极的作用。面对这些挑战，哈萨比斯提出了几个关键的防范策略。首先呢是早期防御，他一直在鼓励安全研究机构以及负责进行评估基准的团队，包括 DeepMind 的内部，都要把欺骗看作是一类关键的风险，必须进行防范和监测。这和追踪模型的性能和智力水平同样重要。其次呢是安全沙箱的测试。谷歌和 DeepMind 拥有世界一流的安全能力以及世界一流的游戏环境研究能力，可以将这两者结合起来，创建带有各种防护栏的数字沙箱，就像网络安全领域那样，既能够防护外部的攻击，也能够防护系统内部的越界。最后呢，他强调了进行系统性评估的重要性，在这样的安全沙箱里去测试 Agent 的系统，可能是应对欺骗等等这些问题的一个明智思路。虽然当前的 AI 系统呢表现出的欺骗行为还相对较为基础，似乎呢没有必要过度的恐慌，但是哈萨比斯也警示到，大概两三年之后，那些 Agent 的系统将会变得非常强大，非常通用，到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将会更加的严峻。在展望 AI 的未来发展时，哈萨比斯特别提到了智能助手、 Agent 的系统和人机交互方式等等方面的革新。其中呢 DeepMind Project Astro 也就是星辰计划，代表了对下一代 AI 助手的全新构想。哈萨比斯表示，这个计划呢是要打造一个通用的助手，它能够参与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提供帮助，提升效率。当前的 AI 助手呢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，部分原因呢是系统的本身还比较脆弱，存在着缺陷，比如说它对于提示词的要求比较高，需要一定的技巧去教或者是引导它，让它专注在自己擅长的领域。而一个真正的 AGI 应该像跟人对话那样自然，不应该如此难以沟通。其次呢，对于 Agent 的系统的发展，哈萨比斯也表现出了强烈的信心。他认为，虽然目前存在着市场宣传跑在实际研究前面的情况，但是今年会是 Agent 的系统的元年。在今年下半年，我们将会陆续看到一些初步的版本，随后他们会快速的迭代和成熟。在谈到用户对于 Agent 的信任问题时，他提出了一个渐进式的方案。比如说在一开始，为了保障安全，在最终确认付款之前，应该让用户手动的授权，而不是任由 Agent 直接刷卡。而像银行之类的业务，在最初阶段大概会禁止 Agent 的接触。在人机交互方面，哈萨比斯特别提到了智能眼镜的潜力。当真正的把 AI 助手融入到日常生活以后，我们会发现很多场景下拿着手机操作会有些不方便，就像在做饭的时候，我们希望 AI 助手能够随时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，比如说食材是否切好了，火候怎么样了，但是呢，这必须要以免提的方式才方便。所以呢，他相信未来几年各种免提形态的硬件，比如说眼镜或者是其他穿戴式的设备将会真正的兴起。而对于未来网络交互的变革，哈萨比斯认为，如果一切都变得 agentic， 那么我们会希望让助手或者 agent 替我们完成大量琐碎繁琐的任务，比如说填写表格、付款呀、订餐厅之类，这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经济模式，那就是你的 agent 和服务提供方的 agent 之间相互对话协商，最后呢给你一个最终的结果。这种变革呢不仅是交互方式的改变，还可能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，尤其是在信息获取方面。虽然人类依然需要可靠的信息来源，但是各种 AI 助手将会帮助我们来整合并且理解这些信息。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， AI 与人类的关系也将进入新的维度。哈萨比斯指出，随着 AI 机器人的不断进步，人们将会和他们产生非常深的情感连接。正如 AI 领域中的一句玩笑话，它现在是最差的状态，意思是 AI 只会越来越好。可以想象未来那种人与 AI 深度交互的场景会非常的震撼，将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冲击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次哈萨比斯访谈的主要内容了。从 AGI 看似临近的突破，到 AI 创造力逐步进阶的演进路径，从 AI 给科学研究带来的革命性变革，到对 AI 安全风险的未雨绸缪，从智能助手逐渐融入日常生活的趋势，再到人机交互展现出的全新可能。也许正如他所言， AI 目前处于一个既被高估又被低估的时期，未来的3到5年，我们也极有可能见证一系列改变人类历史的重大突破。大飞在这里也想正式的提醒大家，要做好迎接 AI 冲击的准备。正如灾难片2012中上演的那样，这场洪水将越过山巅，席卷一切。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